欢迎来到海外行医，一个关于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医的播客。在这里，你将听到属于我们独特的经历和记忆，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忧伤。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Hello， 海外行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海外行医，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香港的张医生。说到香港啊，其实是我包括在 B 站、YouTube， 还有就是很多粉丝经常留言 request 需要我们 cover 的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香港这么流行呢？我心里有这么几个想法，一是香港它跟我们是同文同根，然后它是华人的文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香港离中国很近，然后回国呀怎么样都会很方便，它的饮食啊还有习俗会更好贴近我们东方人，尤其中国人的这个胃和这个生活习惯。今天请的嘉宾这个张医生呢，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之前尝试录制过，但是因为种种不可拘泥因素，这个节目就一直完成不了，导致于我经常性的给很多人 promise 说这期节目会录出来，然后就放了鸽子。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当做我的赎罪之作，然后也希望给张医生一个机会展示他自己，然后让我们知道，哎，原来中国人在香港也是可以行医的。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首先有请张医生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谢谢杨医生的邀请啊。其实这个节目就是去年就开始录了，然后但是一直断断续续就拖延到现在。首先非常感谢杨医生以及大家对香港行医这条路非常的感兴趣。其实香港行医这条路呢，一直以来都是信息比较闭塞的。然后我想给大家就是想考香港行医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一点鼓励吧。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和那些考优的大牛们大神比，我是可能条件是非常的差。因为我本科毕业于安徽一个大学，大家都知道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而且另外以后我是毕业了很多年，就是在上海工作了很多年去考这个考试的，也就是说有这种考国外行医的几大劣势我全部占了，就是我当时是全职备考，再加上我年纪已经30多岁才开始接触这个考试，而且我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能考出来这个考试，我想可能也给很多人一些鼓励或者一些思路吧，是这样一个考量。
我觉得那个张医生还是太客气了，我觉得安徽医科大学还是有很多我认识非常聪明然后非常努力的这个医生，非常有天赋的医生的。而且您的这个经历还蛮特别的，就是您是在国内出生然后上医学院，然后都已经到工作了，然后最后才决定去这个香港行医，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思路历程吗？是为什么一步一步的想到，哎，我就是上海待着挺好，为什么要出国呢？
首先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吧，就是大家也知道国内现在科研是非常的卷，我当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了，就是当时我的学历啊背景啊以及各方面如果考在职的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都不太可行，就已经就是说我可以肉眼可见的话就是非常难升上去。当时的话如果想过就是如果换私立医院的话，你也必须要有一个副高的头衔才比较好，可能你在私立医院也比较就是目前国内的私立医院也是比较难的。然后我当时就想反正我当时就美国和香港我都了解了一下，但美国这条路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很适合，一个就是我毕业的年数太长了，而且我没有任何 connection 就是和美国之间的 connection， 所以而且它 match 的之路又比较难，然后我就觉得这条路对我来说就是完完全全不可能。后来我就了解到香港，然后香港我觉得这条路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就是首先它不存在 match 这一说了，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香港就是离上海非常的近，上海非常近，我当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年纪，就是对我来说那时候是两个半小时的飞机我就可以同一天出现在香港和上海，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如果想回家看看我爸爸妈妈什么之类的这些因素的话都可以 cover 到，而且就是我当时想那我就试一下吧，反正边工作边考，对我来说如果考上了就当锦上添花，考不上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我现在的工作继续做就这样， 而且我想我当时就觉得，如果将来我想去私立院的话，那我对我来说一个英文的学习，对我去私立院可能也有好处吧，就是这样一个考量。我觉得想一下好像没什么坏处。
那我觉得您的想法还是蛮实用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上海行医的这个行医环境，或者是这个科室什么之类的吗？为什么它特别卷？因为我知道有的科室它是非常非常卷，那有的科室还好。您是所在的那个环境就特别卷吗？
我先开始，其实一开始毕业以后是在一个上海的公立二甲，当时是在消化科。其实在上海的公立二甲的消化科非常的忙碌，就是那时候是四天一科，然后而且就可以说常年无休的状态。后来我就升到三乙，是在一家上海区中心医院这样工作，这样的工作环境也是都要求国自然，每年都要求国自然和科研，就是这一块至少 SCR 这些文章你要晋升必须有这样，但可能比那些三甲的话可能要好一些了，但是也是非常的卷，就是相对来说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对我来说我就没有这个条件再去做这些事情了，可能就非常的艰难。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上海的很多小伙伴都会有感受，或者处在一线的三甲会有这样的感受，现在科研是放在一个非常重中之重的位置。然后这也是我后面将会跟大家讲一下香港对科研的要求是多么低，所以也就不用搞科研这条路，就是他们是纯临床，可以用纯临床这个词来概括。所以后面我再慢慢阐述吧。就对对对，
好，谢谢。所以说您在国内的话就遇到了一个瓶颈，然后就是到这个主治到副高的时候，然后需要文章。
对对 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四天一靠这个太折磨人了是吧？
对对对，就等于好像越往年纪越大，你还一直在跟就新的住院医一起工作，你就会心理上也会有一种压力，而且是最主要是这条路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就没有办法解决，就肉眼可见你已经走不下去了，就是你得换一条路走。那换条路走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考优和考香港我都考量过。
对对对，懂了。所以您去这个香港其实也是有这个家里人因素，当初您跟家里人有提过这个去香港行医或者是个考虑的事情吗？他们是什么意见？有没有很大的阻力呢？
我当时是因为是边工作边考，对家里人来说可能就是说他们觉得好像没有影响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就是可能会牺牲一些就是陪孩子的时间，就是因为要复习嘛，因为这场考试也是有一些难度，然后因为要花时间复习，反正以前周末就是带孩子出去玩之类的，当然那段时间的话我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家里人就觉得我一直边工作边考，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不反对的，而且他们就觉得我可以试试看，但对家里人说他们都觉得这场考试也是比较有难度，他们对我能考出来的信心也不是很大，就觉得你反正你试就试吧，因为对他们来说我家里人都是，我当时我先生他们都是上海人，所以可能土生土长上海人，所以他们也没有离开过上海这样一个情况，没想过有一天会离开上海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但是就是不过我当时是我女儿上幼儿园之后我才开始思考这些事情的，就等于她上幼儿园的三年我开始准备这考试，因为很小的时候可能也需要陪伴比较多，三岁开始呢就是有一个幼儿园，三到六岁开始幼儿园阶段我把这个考试考出来了，所以这段时间等于他白天都可以在幼儿园待着，然后晚上回家我再复习这样一个情况。
不过也能感觉出来当时即使这样的话还是很累哈，就是白天上班然后还有孩子然后还要回去复习考试。
对，我当时是坚持了几年是早上四点钟起床，因为晚上的话就是各种时间要被打断，就是孩子啊就是医院的电话各种微信的消息啊各种群的消息啊，就是 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就是早上起床，所以当晚上我会睡得比较早，可能11点前我肯定睡觉了，就是那种早上起来有就是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我可以安静的看书。
嗯，那这个真是太不容易了，我非常敬佩您的这个毅力。
当时觉得想非常想试一下，可能也是无路可走的状态才会有迸发出这种毅力。
对对，那个我其实特别想问，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还做过一些给论文翻译什么的嘛，所以还是了解一些。你这个好多晋升的那个文章不是可以花钱买的吗？这个当时在上海是不是已经开始严打了，是开始不太流行这个了？
应该也可以花钱买，但是晋升的话还有很多，就是每个科室可能还不一样。当我当时就觉得每科室还有一些就是关系背景啊，各种复杂的因素，
政治
你要站对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各种复杂的因素。当然花钱买，我自己也没有想过走这条路，就是当然可能有这条路，但我没有仔细研究过。
对对，这个也是邪门歪道的哈。我们张医生走的是这个正道，人间正道。
就是可能就是也确实是各种关系背景啊，也是错综复杂，就是各种复杂的因素在当时在，就是这也是我后面可能也需要讲，就是香港和上海我至少所经历不太一样的地方，就竞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那个张医生，在我们开始介绍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题之前，我想就是从一个基本的开始，比如说我的听众有很多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中国大陆上学院的，那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首要的问题就是说，哎，到底我有没有资格去香港行，也就是说香港是不是像新加坡一样就只认大陆的8所这个医科院校毕业的，还是说香港对很多一些就是排名再后一点的医学院也敞开怀抱，还是对年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行医资格或者有没有资格报考的这个资格问题来讲要注意什么吗？
首先他就是报考资格方面的话，他现在就是他都是要求就是大陆的医学院的临床专业就可以了，就本科就可以了，这个是也是非常的宽松的，就是没有要求一定要就是那8所名校或者8年制这些状况。按照据我所知好像跟美国差不多，就很多人问我要那份名单，我是没有找到那份名单，但我目前为止没有听说哪个被拒了，就是基本上本科只要你是临床专业毕业都是可以的，应该是参照美国的那个都是可以报考的。但是就是说他现在就除了就是你考试这条通道，还开放了一部分就是可以免试的名单，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些海外名校，可能逐渐也会开放一些大陆的名校。目前我知道的大陆的是复旦大学和就是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的一个就是英文部吧，就是国际部，就是他们当初是用英文教书的。这样可能后续因为香港一直在缺医生，可能后续还会开放一些名单，就是那些名校我觉得非常有大的机会，将来不用考试可以免考进入到香港。
所以说您刚才说那两个名校是不用考试就直接去当医生吗？还是说还要经过其他的培训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一个考核呀？
就直接去当医生，直接来香港当医生。但是呢就是他那个执照的话，就是他完全注册的话，就是年限是比就是我们考试的要长一些，就是你可以你的收入什么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要从完全注册的话需要5年时间，但我们当时是实习一年就可以注册了嘛。实习一年他那个实习的话，你可能在那家公立医院的话，你在那家公立医院就是你5年之后才能算完全注册，但不影响你晋升收入，完全不受影响。只要你5年之内你不想从公立医院跳槽出去私家，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受影响的。
I see.
就是他就是一定要你在公立医院工作，因为他这个免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香港的公立政府医院非常的缺人，所以他就会希望你不要辞职，在公立医院做。
跟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碰到的那些什么定向培养啊， 什么国防生什么挺类似哈，就是哪个地方缺人的话，它会降低一些标准，这样的话就更多的人来填这个坑，是吧？
嗯，对对对。
OK， 那我觉得我的听众大部分，我觉得整个中国吧，大部分的医学生可能都不是这种人。如果是这种像您一样，普通的不是普通的，就是说非这种全英文授课的然后大学临床毕业的，对他们来讲需要准备什么材料，然后需要去搜索什么样的关键词才能开始呢？
其实就是这个香港考试原来信息是非常的闭塞的，就是包括一些就是现在就逐渐的越来越多了，就是包括搜索你 LMCHK 可能在小红书啊B 站都能搜索到非常多的就是人分享了，就是他的考试他当时就是每年的分两次考试，笔试的部分是三月份和九月份，可能是二月份就开始报名了，就可能是十月份还是十一月份以及好像十一月份以及几月份就开始报名了，就是你参考他那个网站官网上都有通知的，然后你准备一些就是非常不难的一些准备条件，首先就是准备一些你的当时的毕业证啊，什么职业医师资格证啊，就是双证啊，毕业证，还以及填下那个表格，以及实习一年的一个就是一个证明了，然后以及良好生育证明，这些的话你就可以邮寄的方式给香港，然后出现报名费，我记得是1590港币，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就那时候就是你不需要人来香港，你是拿顺丰邮寄到香港，然后写邮件的方式，然后他告诉你叫报名费，就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个考试是在大陆考还是去香港考呀？
在香港考试都是要来香港。
所以因为我记得美国的就比如考 U 的这个步骤呢，你要先认证，就认证你有资格报考，他会让你考。香港也是这样吗？还是说先考了之后再去认证？
不需要认证，只全部都是，就是他你把所有他要交的材料都邮寄给他，就是，但邮寄的话，你不可能寄正本嘛，你就寄一个，寄不是复印件了，都是要去就到你当地的就是叫什么？当地的证明的那个就是当地的公证处公证一下就可以了，打10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中文版就可以了，不需要英文版。
您刚才提到了一下这个网站上检索它需要的材料，还有听起来这个网站很重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网站是什么吗？
网站的话，你就搜索一下 LMCHK， 应该就是可以搜索到这个网站的，就是对，就应该都可以搜索到这个网站的。
我搜到了，我给听众念一下啊，是 lmchk.org， 是这个香港执照医生医学会的这个官方网站。
Yeah.
然后听起来的话，张医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报考流程，还有一些其他的有没有变化。
对，其实在考试之前的话，就大家有必要把官网好好的研究一下，因为它有些官网有些考试的形式，有些考试的例题，这些大家都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詹医生，那问您一下，这个您刚才说了有什么毕业证啊，还有什么良好生育证明，您刚才说什么职业医师资格证，那有些我的听众是这种刚毕业没几年，或者正在读研，或者是做博后之类的，
那就不用提交职业医师资格证，没有毕业职业医师资格证也没有关系，也可以考。
这个太好了，这简直太好了。OK， 那么接下来如果是考完的试，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考试吧。我们现在就已经我们就假设啊，这个小 A 就已经把这材料寄过去了，然后已经开始考试了。这个考试是一个怎么样流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考试它分三部分了，就是笔试部分是可以一起考的， Part 1 和 Part 2 是可以一起考的，你 Part 1 和 Part 2 通过了以后呢，再可以考 Part 3。 Part 1 和 Part 2 呢，就是每一门 Part 1 Part 2 Part 3它各有五次机会这样，然后 Part 1 和 Part 2 通过之后呢，你必须五年之内通过 Part 3， 然后就大致是这样一个规定。
Part 1 Part 2 Part 3都大概考什么内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Part One 的话就是笔试部分，大概考一些内外妇儿，内外妇儿就是还有精神科，还有一些统计啊，还有一些就是骨科啊，就是还有一些很少的一部分基础题，这跟 USME 不大一样，它整个卷子分240分，可能基础分就是占20分，就这样，20分，两张卷子，每张卷子120分，然后基础题可能就占每张卷是10分，然后它就是它不是一个拔高性的考试，它是一个通过性的考试，只要你达到60%，它就算你现在是60%，原来我们那时候是50%，但是是倒扣分，这样就是你要答错了它会倒扣分，所以它是50%就算过，现在是没有倒扣分这个就是这个要求，但是要求60%过。
是过了第一步 Part 1才有资格考 Part 2吗？
不是， Part 1和 Part 2是一起考，可以
并行的
啊，并行的。 Part 2可以忽略不计，是一个简单的英文考试，简单英文考试就是一些阅读理解，还有一些写展卷性，它的通过率达到98-99%吧，反正我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谁 Part 2就是没有过，一次过不了的那种，就是要难的是 Part 1和 Part 3。
哦，这个 Part， 所以说 Part 1是更难的，考这个医学知识的哈。所以这个 Part 1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它是像国内的一样有这个论述题，
全选择题。
那 Part 1和 Part 2考完了之后，这个 Part 3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呢？
Part 3就以前称为最恐怖的考试了，就是资格考试。以前就是他要考内外妇儿四门，是现场考，现场在各个医院，就是港大医院，港大的玛丽医院以及威尔士亲王医院，或者一些就是香港的医院了，现场考。刚考呢，所有的除了妇产，其他的三门都是真病人。就现场的话，你要把他这个真病人就是现场查体他每个阳性体征你要汇报出来，然后得出可能的 diagnosis， 以及还有一些就是问病史，一个1小时的问病史。就是这场考试的话，就是你一次过三门，可以就是下一次有一次机会，就是只考剩余的一门，就这样。然后只有一次机会，一共是5次机会。这样考试的话，就是说你就是他实际上他的复习的就是方法可能和我们以前大陆就是长期以往的教育不太一样。就是长以往我们的教育就是我们要找一本习题赶快过来做。他实际刷题就是我们大陆的医学生可能很少有这种。就是现场面对真病人查体，而且其实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开大量检查，非常忽略查体这一块，所以导致就大陆的学生就是经过查体呢，就考查体，而且他真的是每个阳性体征你都不能答错，不是背书，是真的你要查出来，在几分钟内查出来，这就对我们大陆可能练习的比较少，就是要求上是不太一样，还有一些就是眼底镜啊，你要会读啊，就是真的是真的病人，你要拿眼底镜，就这样，全部是真病人，就是他考的非常临床。那为什么香港就是他们自己本土的，就是他们毕业考也是考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就是要非常的高的通过率呢？就是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他们读书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们大开始。可能大一大二都是他们所有课都是在医院上的，就是分成十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我们今天到这个医院我们要看什么病，然后再倒推到生理生化，这些就是他所有的教学都是以真病人，所以他们就是今天我在这个医院我组成十几个小组，然后有一个就是已经工作了医生跟你讲一下这个病人的病例，然后再进行一些他们再进行小组讨论，他们没有专门的教材，也没有，都是一些就是从网上当下来的一些什么一些资料，然后你 今天我们都在这个真病上，我们讨论一下这个病的发展，然后它的生理生化是什么。所以他们非常习惯这种查体诊断的模式，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生病而看，他们要查体，然后要给出什么诊断，可能再引发出一些就是 DDX， 就是他们从读书那一刻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哇哦，这个感觉跟美国的好像比较像哈，而且好像比美国的还高级点，有点像我不知道现在国内还没有了，就是我是10年上的本科嘛，然后到最起码16年我毕业的时候，我记得那几年就是国内特别流行推崇那个叫 PBL， 叫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到了什么病理生化什么学完之后会以病种然后再回推就是这跟这些基础科学或者怎么样病生啊什么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感觉还是挺 fancy 的。所以说他们香港人就是那样训练自己医学生的是吧，就是一直就这样。
是是，一直是。所以你问他们你们的教科书是什么，他们都没有，都是打印的教材，都是可能有些学生的笔记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没有，就是因为现在网上搜索这些病啊都已经非常方便了，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一个教材，没有教材的。我曾经试图问过，我说你们没有教材，他们没有啊，就是他说不需要教材不需要教材。
希望他们不是在跟你吹OK 我接着想很好奇啊，您刚才说这个要考五个 case 是吧，然后五个全过了才算通过吗？
不是五个 case， 是很多 case，是考内外妇儿，内外妇儿是四门，其中三门就是除了妇产以外其他都是真病人，就是每个病的话，每个是比如内科的话它是考四个，然后外科的话就可能十几站，就每血管啊腹部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它是按照器官的腹部下肢血管啊或者一些就是腹部啊或者甲状腺啊就头颈这一块，就是它这大概十几个专病人，就这样。
所以这个第三步通过了之后就算是拿到了这个执业医师执照是吗？
你要为期一年的实习才可以拿到执照，就为期你实习过，就是你考过这个考试以后你要来香港实习一年，实习那一年算是半注册，实习完以后你可能就是在就是算是一个全部注册了，那一年结束以后。实习的话是分四个科目了，就是内科、外科，然后妇产儿科、骨科，这五个当中你选四门。对。
I see。 那请问这一年之后然后全注册了之后还需要再向国内或者美国一样去做 residency 规培吗？
就是他，对，就是他也是他的规培就是实际上你找进入什么的进入，比如说你找内科、外科或者产儿科，你那实习过程可能是一半年就开始投简历了，你开始投你心仪的科室这样。然后我当时就是投了内科嘛，就是内科也是比较容易进的，然后的话就是那一年就开始基本上没有听过水，没有工作，全部有工作，因为他公立医院本身就是缺人。然后不同的科室的话他的培训时间还是有点差别的，像neuro的话可能是7年还是几年，内科的话都是6年呢，大部分是6年，就这样，大部分都是6年的时间是，然后进入 fellow 阶段。是，
所以您说的这个工作其实是住院医规培是吧？
就差不多类似六年。
所以这6年期间您是相当于办公办工作然后办训练的这样是吗？
都是全职工作呀，都是全职工作，就是你只每天在医院工作。
那为什么有这个年限呢？6年之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6年之后的话，你可以选择，他们大部分训练完就去私家了，因为私家太赚钱了。就是然后或者你再留在政府医院的话，就升 consultant 啊这些类似的。对。
嗯， 所以在你比如说你内科或者是其他科的这六七年里面，你是一个 trainee， 你是一个你是不能独立行医的是吧？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独立行医，就是你可以直接不圈，然后我直接去私家也可以，直接做 GP。
哦哦哦，跟这个跟我第一集采访的英国哦，所以说香港其实是英国系统的是吧？就跟英国系统会更像。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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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然后的话去私家的话它香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你去了私家你可以在政府医院兼职，但你在政府医院不能去私家兼职，所以有部分人他不想受这个training的苦，然后他就直接毕业就是实习完一年他拿到注册，他注册好以后他直接去私家了。对，
去然后去做这种像家庭医生一样的 general practitioner 是吧？
他们叫 GP， 也甚至可以做整形，就是打些做整形，他们 GP 也是可以做的，就不是手术的，大概就是注射类的医美项目，他们 GP 就可以做。
好有意思，那就是说，哦 ，interesting。所以说，这个香港的话，这个 residency 不是强制性的，你如果做 GP 的话，你是不需要做 residency 的，是吧？
对对对，我认识有从美国回来的，就是他不想做了，因为他爸爸是开联合医院，就是联合诊所的。那就是他就拿到证以后他就直接去接手他爸的生意了，就是接手他爸爸就是家里面的一些联合诊所的生意了。因为 GP 也比较赚钱嘛，就是 GP 也非常的赚钱，所以很多人在香港的政府医院他没有什么大的吸引力啊，就是收入差很多。嗯，
我之前在2016年左右在克利夫兰实习的时候碰到一个香港医生，他是做这个 radiation oncology 的，然后是他还是谁跟我说了一次，他说香港公立医院不分科室好像医生配的都差不多，是这样吗？
配的差不多，就是像那个比如说在香港的话，就是像他为了他香港就是他有个变态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外科的 training 的话，外科的就是说他明明知道是缺人的，反正明明是缺人，他为了他保证他确定质量，就是你必须到什么年纪你必须就得会什么这样的手术，所以他必须得就是他的人是不扩招的，就比如像放射科就是 radiology 在香港非常热门，因为香港的 radiology 的话他私家的市场的需求非常的大，就导致他可能很容易确定完就去私家了。但是香港的 radiology 为什么还这么难进呢？就是因为他为了他保证他确定质量，你去一个私家我才能收一个人进来，他绝对不会说我要扩招这件事情。
按需训练是吧？
嗯，对。
Interesting， 香港真的好有意思。那留在公立医院的这些医生的话，大部分都是用爱发电吗？还是说其实这个薪水也很不错呀？
香港的住院医阶段我听说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地方，然后我听说第一年可能是8万港币，第一年这样，我听说是世界最高的地方，但我具体没有对比过，一个月吧，就是8万港币这样。然后
就是我想说的是，就 training 期间，就是训练期间一般挣的比较少，那毕业之后比如说您现在在医院里做这个6年的这个 training 啊，您毕业了之后如果留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大概会差多少呢？
其实大部分香港本地人他们也是大部分人还是先要在公立医院熬一熬的，因为你的经验什么都可能，去私家的话你要独当一面了，而且就是去私家的话就意味着竞争，因为病人选择医生，这样病人选择医生。我听说的话像外科那就是我听说是去私家的话像 radiology 这样可能一个月40-50万对，但政府医院的话可能你升到 radiology 可能就10几万，最多可能20万这样一个月吧，可能差一半多可能。
所以政府医院其实是大部分，这公立医院大部分是积攒这个经验，然后之后再去私立医院赚钱是吧？
对。
那如果是在公立医院工作的，不同的科室之间收入差别很大吗？会像这个，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比如美国的话，不同科室差距很大，像这个心内科呀、消化科，还有这个骨科就赚的非常非常多，然后其他科，比如说儿科啊、内科可能赚的少一点。
没有，肖老师这点非常的 nice。不同的科室、不同的医院，你同一年，他们是按年数来算钱的。就是第一年住的每所有医院都是8万，所有科室都是8万。就不同的科室，比如说不管你是儿科、骨科还是什么，都是一样的钱，一模一样。
那毕业了之后呢？六年、六七年之后，就是可以走了之后呢？这个他们如果在，
那他如果选择私家，可能收入千差万别了。
那选择公立呢？比如他就在公立继续当这个 consultant 之类的。
consultant 的话也不错吧，20几万一个月，还是对，差不多20几万一个月吧。对，
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同科室之间那个时候会有差别吗？
也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样的。政府医院它是按级别来算的，就是你工作多少年，你对达到多少一个级别。
哦，所以那个医生没有骗我，真的是不同科室之间配是一样的。嗯，有意思。这个系统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有好的一面，就是它对原来在另一个系统里面比较弱势的科室来说比较好。哎呀，你看，但是你知道，有的科室它天生的就会，要求会更多，会更累，可能值夜班呀、call 啊什么的就天生更累。
这么说吧，就是它所有，比如说外科非常的辛苦，外科它的圈非常辛苦。但是他圈出来了，他去私家可能一个手术甚至几十万上百万，就是你的辛苦付出和你将来的收入是挂钩的。
所以说最后这个 cash out 的阶段还是去私家，你要不去私家的话你就吃亏了是吧？在这个体系下
也有不一样，去私家就是压力会非常大，就是你对病人的要求都非常高，就是病人对你的要求会非常的高。有些人也在私家不太适应，就是你可能做错一个手术，你开错一个药或者你做错了一点事情，私家那些病人的话他的要求会非常高，而且对你的医术也是要求比较高的，不是说我简单的糊弄下或者怎么样就可以解决的。而且私家还要考虑到你的一个，就是我这个病人到看到我以后，下次还再不来看我，就我要维系病人的一个能力啊，就是一个综合考量。在政府医院就我不需要考虑这些，每天病人自动就是他没有的选择，对，他只能就是他能看上医生就已经不错了，因为香港就是他政府医院就是很便宜，一天就不管什么最多花100多块钱就所有的东西都能 cover， 包括 ICU 这样的他一天最多付100多块钱，就是基本上不要钱。那能排上队看上医生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非常就是已经很不错了，真的就是等于是不要钱了。这种你私家就很贵了。
嗯，所以说公立医院其实是给这些穷人或者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人看病的，所以它的服务质量相对于私家来讲会稍微低一点。然后那跟国内好像呀，就那你觉得，因为您在国内工作过吗？在这个二甲最起码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demanding 的这么一个地方，您觉得在香港工作和在大陆工作的跟上海二甲医院工作的话，相似之处和不相似之处都有什么呢？
工作就是说，在上海的话，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他们的辛苦程度可能差不多，但就是香港，它就我刚刚也说了，它是一个纯临床地方，它不需要你临床医生做科研，就是它本身只要你通过英国的那个考试就可以了，然后完成的一定的手术量，这些是他们要考核的，你看了门诊看了多少病例，就是这些是他们晋升的主要的一个考量。然后不同的地方的话，就是说在香港，就是因为他政府医院的话基本上是政府买单，像一些核磁共振啊 CT 啊 不能乱开检查，就是非常的难约，因为可能要约到几年。比如说有些磁力共振，可能他就是放射科有很大的权利来决定这个病到底急不急，他不急的可能要推到几年才能约到，急的话他可能有些也能立马做，他是放射科来决定你这个病人到底急不急。然后有些比如说临床医生开了一个检查，他觉得急，但是放射科觉得不急，可能你和放射科就要打电话多沟通，就是这个病人你讲出你的理由为什么急。
哇、wow.
就是他资源他不能随便浪费，就是一种贵的检查他不可以随便浪费。
所以香港它是像这个很多北欧国家也有这个全民医保吗？还是说它公立只是给穷人用的，然后富人的话都会有私立的保险，或者直接就是自己掏腰包看医生呢？
富人的话因为他们有保险，就是可能就是买了很多保险，只要你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就是香港政府的这种免费医疗吧，就接近免费医疗。对，
但是去公立医院的那种，看公立医院这种医生，然后去要去等或者要去排位要怎么样那如果有钱的人呢，就再买一份私立的保险是吗？
对，他可能作为补充啊，就是说我如果有些慢性病我就一直在政府医院排着队嘛，就是我在政府医院拿药啊什么都基本上等于不要钱，但是我一些急的要做手术，急的要做手术，或者有些小病我不想去私家，可能也就花了几百块钱，就是有些小感冒也就花了几百块钱，我免得在政府医院的急诊可能要排队6-7个小时，那一天的时间就浪费了。那有些小病他懒得在政府医院排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香港的 GP 也是比较赚钱的，就是有些头痛脑热的我在政府医院可能排队6-7个小时，但我在私家可能花个400-500块钱我就马上就能看到医生，马上就能解决了。
对对，这个我觉得它更合理一点嘛，就是它有这个按需分配，要所有人都要求立马被看到的话，这个资源也不够是吧？
对对对。
我还想回到之前说完考完执照然后联系到这个去过来找工作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考试是我们中国人的强项就像您一样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应于一个考试的这个文化。可是我觉得之后就是考完比如说这个 part 3以后要联系这边香港的医院，是不是这一步其实很难呢？
不难不难，就是香港确实非常好的一部分，就是你那年开始就是考完考试以后你就开始要准备要实习了嘛，准备要实习了，就是它是分配的，就是它那个实习医院是分配的，然后你就可以，但是就是你可以有一部分选择权了，就是我想比较心仪的几个科室，我可以。心仪的几个医院，或者我可以，他让你就是当时进入一个网站，让你自己选，但是不一定全部满足。然后，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能保证你这个实习医院不需要你自己去找，他会自动分配给你。
就是你只要考完试了，肯定有地方去实习，但是不一定是你喜欢的科室，是吧？
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医院，因为科室的话，它就是要求内外妇儿骨科这五门当中你选四门。
但是考完试的基本上都有这个资格，都有这个坑是吧？
对对，都有这个坑，然后每一门你要实习3个月这样。
之后呢，那这个实习完之后定科室了去找工作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的话都能保证每个人都有位置吗？还是怎么样？
一定是有工作的，你没有工作医管局会帮你分配工作就是你去不到你想进的科室，医管局会帮你分配，看哪里还缺人，就是帮你一定会塞个工作给你，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
那万一我想去皮肤科然后就没有皮肤科怎么办？他给我塞到儿科怎么办？
塞儿科的话，你就是他每一年你可以先在儿科工作一年，然后你就开始第二年再竞争，我试的转， 第三年第二年又不行，第三年还可以转，就是它可以无限制的转。
哦哦哦哦，这样 OK。
对，有些人就很多人他第一年去不了心仪科室，我就先在这一第一年先干着嘛，然后我就在不同的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开始再投简历去我想去的科室，第二年不行再试第三次都可以。
嗯，哇哦，这个包分配这个词听你从你嘴里说出来之后我好震惊，我感觉中国都很少碰到包分配这个制度了，没想到在香港居然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操作。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您觉得在这个香港包括您工作这么多年碰到的这个大陆来的医生在这边当医生的多吗？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原来是很少，原来是很少，可能大部分人都想去美国之类的或者新加坡，香港是非常少见的，现在这几年越来越多了，随着大家开始研究考试，我觉得这种趋势，而且香港又缺医生，这种考试的话会越来越多。
嗯，但我们都知道大陆人都有这个身份证，可能有的人会办这个港澳通行证，但是在这个香港长期的工作生活的话是不是还有特殊的签证啊什么需要的考量，这个在哪一步会被解决呢？
就是你考完以后你来到香港实习，他就会自动发给你一个香港身份证，那一年期间你就可以享受香港公民的所有待遇，以及包括你的配偶及子女也同时可以享受香港身份，可以来香港工作和读书小孩。对，
哦哇哦，这个是有年限的吗？比如说一年两年作废了还是怎样？
就是你必须来香港工作，然后就是他是根据你自己的合同来签的，比如说像我的话就是实习那一年他是先签一年实习那一年，然后实习过后工作以后他是223的形式，就是先两年，这两年之内你就可以有香港身份，你的家人也是跟着你的，所有都是跟着你的。
哦，那这个太好了，就是在家里人啊还有这个就包括孩子什么的都可以直接带过去了，这个好方便。
对对对，而且你的父母也可以办探亲签证，就是他可以过来就是陪着你。
哦哇哦，这个太棒了太棒了。您在香港碰包括考试啊行医啊什么之类大部分碰到的病人是说中文粤语还是说英文呢？
基本上都是说粤语。所以这也是香港行医的一个困难，就是你必须要学会粤语，否则你在这边非常的困难。有些从英国回来的，就是他们粤语上可能就比较困难，他就比较难适应这里，因为他们一直讲英文的。但中国人，我遇到的中国人，学粤语的能力大多数都是非常，都是能适应这里，包括有些从北方过来的。比如说山东的，就是他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这样，然后可能觉得他语言方面跟南方的这种语系接触的比较少，他也但是也现在也都是能很好的适应。
说粤语，哇，这个粤语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掌握的这么一个方言。我每次去，因为在美国的话，很多这个中国城其实早先都是这个粤语的这些移民开创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店主啊，人还说粤语。每次听的时候，感觉
进来说，就是你到这个环境都可能很快适应。其实你也不需要掌握很通的语言，就是你 cover 你工作就可以。比如说他们生活用语，我到现在可能也就是听的不是很清楚。而且现在其实有些病人他是可会讲普通话，他是能听懂，就是这种越来越多了，对。但是他们书写什么全是英文，书写就考试这些全是全英文的。对，
你这个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说我刚才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场景嘛，就是无间道。我记得当年看那个无间道的时候那个梁朝伟去找那个心理就有点剧透啊梁朝伟找那心理医生，然后就那心理医生的病例最后是在这个情节里面起了非常大作用，然后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那个心理医生梁朝伟啊之间就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他说都是中文或者粤语对吧但是他那个病例是英文的我当时想哎这个是为什么呢，我 所以说现实中香港确实这样的是吗？你用粤语跟人交流，你可以用中文考试，但最后病历是用英语写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就是他病历，就是因为他们医学生都平常都是用英文嘛，就是医学生都是用英文，就是他们学的学医这几年全部都是用英文的，所以他们的病历以及平时的考试都是参照英国的，然后但是他们平常聊天可能是用粤语聊天，但是工作上大部分使用的语言都是英文。
那他怎么跟患者交流呢？比如说你现在说你有
还是用广东话，但书写就是他的所有的文书以及就是所有的考试都是全英文考试。对，
那有的时候你会跟患者涉及到文书的工作呀，比如说患者说大夫我这个病中文怎么说，那你到时候不知道怎么办，还是说你直接告诉他英文名就可以了？
直接用粤语沟通，直接用粤语沟通，粤语，你跟病人解释全部是用粤语，粤语解释。然后他们平常说要患者签字的，他们分两个版本了，就正面是字，反面是英文。
所以说他们其实是知道这个这就是医学名词在粤语里应该是怎么说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也渐渐在学习这些粤语的医学版的词，因为要跟病人做解释，因为跟病人做解释你可能用太专业的术语他们不太会，比如说他们做 PCR 他们叫通波仔，就是他们的吃华法林他们叫吃保血药。对，就是他们的词，就是他们的有的词，就是这些好像他们大众就可能每天都听到这样的词，就是你跟他们用这种语言他们就能听得懂。
哦，那这个还真是，我觉得到每个地方都得入乡随俗，用当地的这个病人能听懂的语言啊。他会像大陆一样的管这个抗生素叫消炎药吗？
他们就叫抗生素，抗生素。
哦，那说明老百姓素质还是高一点哈。OK， 您在香港以一个大陆人的身份行医的话，显然是事业上一定是已经非常成功了。我们都知道香港对医生这个尊重啊，整体的这个社会地位在那摆着呢。但您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大陆人的身份的话，有没有受到过任何歧视呢？无论是从医院同僚或者患者的角度来看，
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吧，就是日常当中，就是我觉得本质上任何一个地方对一个外来人的接受度都会有，但是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排斥，但我目前为止都觉得就不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严重歧视到你没有办法在那个环境待下去的地步，都是大家都还是比较 nice 的，就是至少表面上看上去都还是比较客气的，患者也是只要知道你是医生他就对你非常尊重，然后不管你是从大陆来的，只要你知道你是医生他们都觉得你非常的厉害了，就是他们从内就觉得你即便是从大陆考过来的，他们也觉得你能考上医生，他们内心就觉得医生就已经很厉害了，也非常困难，所以对他们来说就非常的没有太大的转变。对对对，
你知道我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因为隔三差五就有人在这个我的节目底下就是怼我说你去干嘛呀，去国外你就是个二等公民啊，就怎么样的所以呢我每做一期节目我就问我的嘉宾，我说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的话你不妨就给我举个例子，不是的话你告诉我真是怎么样的因为与其我代替嘉宾的回答，不如就是让大家来听一听到底是不是这样。您刚才说了也碰到过一些这个可能涉嫌歧视的，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感觉好像对我比较例外感觉被一点孤立了还是被歧视了，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这么觉得？
我只是有一次碰到一个病人，就是他就觉得就是对我有些不满了，就是说可能我觉得他可能觉得他跟他家里人说我是说普通话的，就是他能听出来我有口音，虽然我是用广东话跟他交流，那他就能听出来我是有口音，他觉得我可能是外地，就是他有点排斥跟我沟通，然后他就说找你的 senior 来，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有，但是只碰到过一次， 就我工作这么长只碰到过一次，大部分是 OK 的。然后再加上呢，再加上就平时工作的话，就是香港的公医院政府医院是非常忙碌的，就是整个的节奏是非常快。就目前为止，就可能大家上班以后就开始工作，下班以后可能就回到家休息。就是大部分我见到的大陆人考过来的，就是还是大陆人跟大陆人玩的比较多，就是和他们 local 可能能融合到一起，我觉得非常就是还是不多见的，就是真正的能融合到一起玩到一起，能玩的非常好，好像也是不多见的。就是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但是只是这样一份工作，你他上班非常的忙碌啊，然后下班以后其实这种互不打扰也是挺开心的。就是
我请问您这个在香港的工作学习这么多年的话，您的体会是它的整体工作强度来讲跟国内比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是强于，就是它是强于大陆的，至少从内阁这个角度，那我觉得是节奏非常快。比如说它晚上特别体现在值班这个期间事上，就是大陆值班那每个科室都配一个医生嘛，就消化科医生，它是不一样，它整个大内科晚上只有一个值班医生，然后就一线靠，因为晚上收证的话，可能要收新病人要收37个病人，甚至严重到
收30几个病人。
对，
我靠！
但是他你为什么能做到这件事？我之前来之前，我觉得不可想象，怎么会能做到？到香港就是他的系统非常的，就是这个病人只要你他出生开始，只要在政府医院看病或在私家看病，他之前所有的检查、所有的记录、所有做过的一些出院小结，全部电脑全部联网的，之前包括之前的任何的血常规、任何的病史，全部联网了。就他这个病来了以后，我不需要问什么病史，基本上不需要。就我能几分钟之内，就是能看到他生前所有的故事，
生前所有的故事，看他一眼病历就把他看透了。
对对对，然后包括私立的，他也是跟公立联网的。就所有他做过的检查，他的抽的血报告我都能看。
那这点做的蛮不错，公立和私立这个联网这点做的是真的很不错。
所以导致他收证可能几分钟之内一个病人就完结了，就是他不需要很多的花大量的时间来追问你以前做了什么，因为电脑上全部能看到，包括他下一次在哪个医院复诊，什么日期，将来的检查我都能看到。
I see。您刚才说国内是每4天值一个班，您在这边是大概是有周六周日吗？然后多久值一个班呢？
这边我只说一下，我现在内科的话，一个是4个值班，周六的话他一定要来半天，就是周六上午来查个房，下午周六下午和周末的话，是可以休息的。如果你周六周日值班的话，他是给你平时的补休，就是你休息的平时，他保证一个月是这样是6天的休息，然后一年是24天的带薪年假，就是年假就这样24天。
然后每天工作大概是这个什么样的流程，几点到几点呢？然后都看什么样的病人，多少个病人呢？
就早上9点你去查房，然后下午的话是有门诊，有时候有门诊啊。有时候有门诊查房的话，可能看你手上有多少个病人，比如像我的话最近就比较病人比较多，就20几个，如果少的时候10几个，少的12个，就是你把这10几个病人查完房，然后在你的 senior 也在你的 senior 再带着你查一遍，就是向你的 senior 汇报病史。每周3的话是一次大查房，就空交等着带着就查一遍，一个流程。然后下午是5点收工，对，5点下班。
然后夜班是那个值班的人来值班是吧？
夜班的话就比如说 call 的话，他是早上8点到第二天中午1点也是比较长的嘛， 下午八点，然后八点的话也是早来查房，然后他早查房，下午的话就开始可能他们 call 的话值班的话是不收是不看门诊的，就是你开始要收诊了，收病人，收病人，处理一些新病人。晚上值班的话，它是分上下段的，就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就是他晚上值班是两个医生，两个医生的话，我值零到四，你值四到八，就是他们八个小时分两段，就是我能保证我一定有四个小时休息。然后五点到七点是吃饭时间，就是值班那一天，就是吃饭时间时你不用管。
那还蛮不错，蛮人性化的。请问您这个作为拖家带口过去的，你自己是这个职业上有满足了，家里人包括孩子的成长，您觉得有什么可分享的吗？觉得适不适合家里人养家或者小孩成长？
就是香港的话教育方面，就是小学就看你要求高不高，就是很多人就是想把小孩带到香港来读书，我觉得很多原因是因为他想拿香港的身份，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原因。可能香港身份的话，你考国内的名校据说是容易很多，然后另外的话你考国外的学校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想来香港，就是等于它是一个中间站，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就这票吧。就是考国外学校也是可以的，你如果真的小孩子读书不是那么理想的话，你还有个后路，你可以拿着香港身份去考华侨生联考，考大陆的名校，就有。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考量，所以当初来办香港身份的这样一个考虑。
那像您这种就在香港扎根了，就一直当医生的，他适合养家吗？适合小孩子成长吗？这个环境？
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其实他周围大部分都是大陆人，就周围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吧，这么说，中国人可能其实他们是讲广东话的。就文化上的差异可能比国外要小吧，我觉得。当然我没去过国外，没有感受到。然后有部分人的话，比如说现在是通关了，就是之前就是没有封关之前，就是有部分是这么操作的。我在深圳，我家里人也在深圳上班，我自己也住在深圳，但我每天来香港上班。买来香港就等于在香港赚钱，我在深圳花。
那好聪明啊，人生赢家。
就是他也是可以很多选择，比如说现在通关了，我就可以每天去深圳了，可以每天去深圳，反正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到了。
所以我听出来了，您对香港的环境不是特别满意是吧？
香港的环境我觉得是 OK 的，就但看你怎么想，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可能它的环境就最大的 bug 在于它住的地方非常小，这个所有的人也都听说过，就住的地方会非常小，这是一个需要承受的，你从大陆过来你不可能像住大陆那么大的房子。
I see。 那您觉得未来的发展的话，您觉得会在香港长期发展下去吗？还是说最终会回到国内，比如说换一个行医环境？
目前为止是想把这几年确定完成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知道香港，就是在香港的话，就是有些人他会移民到英国或者澳洲，因为他香港的确定他和英国和澳洲以及新加坡他们是通的，就是有些人会去，就直接可以过去，就这样。
就是您的选择会很多是吧？
就是你可以回大陆，也可以去这些英国、澳洲或者新加坡，好像加拿大也可以。所以就是看，但目前为止，但是这些地方的收入好像我听说都没有香港高，所以很多人也不太愿意这么快离开香港，都是想在香港把这个确定完成，如果有下一步的话可能再考量这样。
每期结尾我都会问我嘉宾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事情可以再选择一次，有什么事情会做的不一样。我想问张医生，如果可以再选一次的话，有什么事情会做的不一样，会不会选择不来香港了或者怎么样呢？
如果有什么选择可能会不一样，我就觉得就来香港时就是说可能当时就我考过以后就是一定要考试通过来香港，但是就是说你越年轻可能这种折腾的容错率可能越高，就像我这种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的话，可能当时考虑的话可能就更欠缺一点，比如说我家人应该早点跟他们说你们要学会粤语啊或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这边的学校啊多了解一些状况，以及包括你家里人的一些工作环境的转变，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就是如果你家里人在这边没有工作就靠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能有不同的压力啊，就是有不同的压力，就可能就是看就是听了我这期节目的时候，有些中年人可能也会想跃跃欲试，但是你还是要跟家里人都多做考量，比如说你家里人他的工作来移到香港或是深圳都没有问题，或者你孩子是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地方，就是他从一个话或者地方换来一个粤语环境他能不能适应，这些我觉得可能都需要想一想再做决定，就是再考虑的多一些再做决定，单单是你一个人这样，因为中年人的折腾的容错率可能比年轻人要低一些。
非常感谢您这个诚心的建议，然后跟我之前的很多跟您差不多年纪或者是在国内的这个生活经历的人提到的这个建议是很相似的。如果到了这个阶段呢，我想我的听众大部分已经心里有数了，比如说觉得这条路适不适合自己。您能在这个节目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香港的复习这个香港执业医师考试的这个执照的复习资料大部分的话一般去哪里比较好呢，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在这里就是其实我自己小红书有个账号叫张医生在香港，其实写了很多就具体的关于这个考试的一些复习的方法一些资料，就是但是就是说如果没有小红书的小朋友的话，他也可以就是直接就是像 Pass Medicine 或者 Pass Test， 就是这些英国的考试都是比较符合香港的。或者你有些认识香港的医学院的，可能问他们要一些毕业考题，我觉得这可能是更贴近一点。但是如果不认识的话，你就参照英国的，因为香港的整个体系它就是追随英国的，那英国的这些考试就是和香港考试它题目是比较接近的。
对，好，谢谢。Again， 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去小红书搜索张医生在香港，然后可以看到更具体的操作。以及复习资料一些复习的小 tips。那么本期节目已经耽误了张医生很长的时间，再次感谢张医生在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录制这个节目，希望你事业越来越顺利，也希望你早日脱离这个 training 的苦海，然后去私立开展自己的事业。
谢谢杨医生，太客气了，其实我觉得和大家分享也是我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思考的问题，就回顾这一路走来有一些思考，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好，谢谢。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